各位弟兄姐妹早，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话语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上，你带领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来听你使徒约翰给我们宝贵的约翰一书的话语。借这本书，不但让我们认识真理，辨识异端，更重要的让我们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活在你的恩中，能够胜过罪。谢谢主的圣灵今天在这恩膏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活出你的真理，赐福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做考古与圣经。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刚好吸引了我，他说在公元1945年，有一个农夫，阿拉伯人叫穆罕默德·阿季沙门，他在中东一个地方奈汉马蒂那个地方，就挖出了很大批的用皮革装订的草卷的抄本，那时候的写的书都写在草上面的抄本，一共有54大卷，那么多的书，这些都是什么书呢？都是记载了洛斯底主义的文献。洛斯底主义因为数量很多，所以学者把它称作洛斯底图书馆。洛斯底图书馆这件事情啊，当然赶不上像死海古卷发现那个正古烁今的一件大事情，但是对新约研究新约的学者来讲，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什么？当你研究新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早期的基督徒是在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之下，尤其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里面，他们受到诺斯底主义异端的影响。怪不得使徒约翰他在帮助弟兄姐妹来辨明真道，抵挡异端是那么大的困难和责任。你看使徒他写的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是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而写的。诺斯底主义当然我们知道，他到了后来2-3世纪的时候更加盛行，所以当时的异端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诺斯底主义在我们中间，可是有很多他这个异端诺斯底主义的影子还是继续影响我们。所以借着我们辨明一个假的，而且知道什么是真的，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神的话语。其实借着辨明这些，反而把真的带给我们，让强调我们应当怎么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曾经已经讲过诺斯底主义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异端。所谓的异端就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不相合的，它是结合了基督教，结合了希腊哲学柏拉图，结合了东方神秘主义宗教的联合。你看他把大混杂，然后他里面他说耶稣是有神性但不是人，那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所以我们肉体是恶的，你肉体去犯罪也没有关系，反正你灵是好的。所以他说耶稣呢不可能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肉身是不好的，其实都是跟我们正统的教导错误。凡是跟圣经正统教导错误的，都是影响我们的救赎，都是异端。所以他强调这些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怎么样可以得到灵界的那个特别的知识，是由他们传递的，他们有一种恩膏，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经验让你灵魂得救。甚至于他们强调在我们肉体里面犯罪都没有关系。你看今天不管教导我们任何跟圣经教导不一样的，都是很可怕的。甚至于他告诉你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特别的感动，让你去体会到，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唯一可靠的就是我们正统那个使徒传下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底约翰一书在教导我们什么。原来使徒约翰面临这么大的挑战，当时这个异端邪说把弟兄姐妹诱惑去了，甚至于离开了真道，离开了教会，那个让他们 本来对真道相信的基础都破坏了，本来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救赎我们为我们舍罪，但他们把这些都混淆了，都让人偏离了真道。所以约翰用这个约翰一书，其实约翰福音也是一样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才是得到真正的救恩，并且告诉我们信徒一些验那个测验的检验的标准。假师父他们可以看见他们不在光明中行，第一章讲的他们不在爱中行走，因为他们没有真道，他们不相信自己有罪，不接受耶稣的救恩。但是一个真信徒却相反的，我们在光明中行走。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第二章先看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我们已经刚才有了背景，就知道那些异端他们就是抵挡基督的，就是敌对基督的，是假冒基督的，他们是怎么样的行径我们需要了解。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确实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和行径，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今天异端有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有一个真的信徒的特质就可以抵挡。我们来读一下，从二章的十八节读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边读一边可以思想这段的经文。好，请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么一段我们主要的可以分成两大段来解释。第一大段我们就要认识啊，谁是敌基督，什么是敌基督，谁是敌基督。第二大段就是知道谁是真的基督徒。你看在约翰的写作里面啊，他是非常的是非黑白分明的，不是真的基督徒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基督徒就是敌基督，一个凡，他是分得非常清楚。约翰最先说，他说小子们呐、小子们上次解释过，这个小子就是指那个孩子，就是在神家里面的很亲密的，就是说我们都是在神家里面的。我们怎么可以在神家里面呢？上次已经讲过，因为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在第十二节。你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孩子们，如今是末时了。你看约翰告诉我们现在是末时，就是末世。什么叫做末时啊？末时是什么意思呢？末时在圣经里面跟我们告诉我们，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人间开始，到他再来的时候结束。主耶稣降生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就开始了末时。 the last days， 最后的日子 the last days。 然后等主耶稣再来，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再来，这一段时间都叫末时。请问你我现在在什么时间？末时，是在最后的时代了。在这个时代后啊，他说你们曾听说，就是说你们听告被教导过，知道什么事情，知道有那敌基督的要来。这个敌基督是一个单数字，你知道在这个希腊文他们这个字用的非常的准确，是指的一个单数的，就表示一个的意思。原来在末时啊，有一个敌基督要来。什么叫做敌基督啊？这个敌啊，先解释一下，他敌就是敌挡，敌挡基督，敌就是代替基督。你看，敌就是假装基督。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啊，他要出现，他是要主要的工作就是抵挡基督，另外呢，他也代替基督，他用他自己来代替基督，而且他假装基督，他不是真的基督嘛，对不对？那这个敌基督啊，是一个敌对的一个敌人，他是可以让人被扭曲，让人不了解基督，让人离开基督，他的工作。这个敌基督啊，他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呢？在圣经的但以理书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读但以理，就预言将来在末日，就是主来以前，就是末世以前，末世结束以前，在人类要出现一个领袖，这个领袖是很有势力的，他是有政治、军事、那个经济的，都掌握在他手上，全世界都是由这个人来统治的。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这个人势力很大，又有智慧，又有口才，而且他还有他的助手，还有一些假先知来帮他行一些那个奇怪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叫神迹，叫鬼迹好了，歧视啊，来迷惑了天下的人。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服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他呢，就定下盟约，然后他就登上这个宝座，抵挡以色列人，亵渎神，然后把整个世界的人带领离开神，来敌对神。主耶稣也在这个橄榄山论坛说是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也就是指的这一个将来这个敌基督，他会行很大的事情，破坏所有的信徒啊。而且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讲过，就是那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在那个时候这个灭亡的人就是敌基督啊，要公开的违抗神的权柄，而且违背神的律法，妄行，要做很大的坏事。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当主在来的时候，再大的这个敌对势力根本就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以那个抵抗这个万主之主。那主耶稣就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把这个敌基督活活的抓了，然后扔在火湖里，这是后来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敌基督啊是指这一个人。那约翰就告诉我们，将来这个末世有这个敌基督的出现，但是他接着讲，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不错，在将来最后的时候，那个人，那个领袖敌基督要出现，公开的引导人反对神，反对主耶稣。但是现在有好些敌基督的，这些就是好些，就是复数字，就是有很多。这些呢，就是那些敌基督的这个，就像敌基督他们的精神一样，而且像敌基督的灵已经出现了，已经在这个坠落的世界里面来带领人来抵挡神了。你看，在世界里面充满很多反对神，不管是有那个信仰 世俗的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尤其是约翰这里特别提到那些假师父，那些假师父在当时出现，当然现在更出现，越到末世这些就出现的更多，他们就是抵挡代替或者是假装基督，把人偏离基督，他们就像将来最后出现那个敌基督的那些影子或者那个灵的势力一样。这样解释清楚吗？那这些敌基督的他们是怎么出现呢？有时候他是正面的抵挡基督，你看今天有的人正面抵挡基督，有时候是假装成基督，他假装讲的好像是神的话，其实是错的，离开圣经的。他就像圣经讲，有时候撒旦啊，因为他们的背后是从撒旦魔鬼的势力来的，有时候是像吼叫的狮子，你看很凶，有时候又装成什么光明的天使，但他们的作用都是一样，迷惑人，把人从真的带走，让人以为是真的但是是错的。这个是首先我们要讲出什么是敌基督的。好了，那敌基督在这里啊，我们分成几点来看它有什么特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辨识啊，敌基督那个他这个邪恶的势力啊，那个或者是异端，他们有一些的特征。他敌基督的特征简单的可以分成三点。第十九节，他是离开与团契，离开教会或者离开团契，就是他离开了，不在我们中间的，等一下解释。第二个特征是22节到23节，敌基督的特征是否认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否认。什么叫否认呢？等一下解释。第三，敌基督的特征是26节，就是引诱真信徒离开神的道，让人跌倒的。他们三个特征，第一就是离开与基督相交的人，离开团契；第二是否认耶稣的人；第三是引诱真信徒的人。好，首先讲到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明显就不是属我们的。他们的特征就是离开一些正统的信仰的教会，离开一些正统信仰的团契，他们出去了。这些很清楚，在这里约翰讲他们已经离开了，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是属于教会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是教会一部分的话，他们就不会离开。这些人他们从来就没有悔改过，也没有相信过。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说哦，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已经得信了，得救了，他离开我们或离开教会是不是就那个就是不得救的。他的反过来讲，就是这些人进到教会里来，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也没真正的悔改过，是这些的人。他只是主耶稣不是讲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什么败子，有真信的也有假信的啊。好了，他们如果离开我们，他们就不属我们，他们如果还属于我们就跟我们同在。换句话讲，真正的信仰是要很久，要持久的，而且要结出果子的。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哦，他现在离开我们这个教会他就是敌基督或者不信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是指这个离开我们是指真正信仰的团契，懂吗？是指的一个真正我们的主里面的信仰的我们这个团契，是这样子的啊。第二个他的特征就是他否认了耶稣基督，否认了真信仰。敌基督的他说他们是谁是说谎话的，你看他们是说谎话的。你看这里啊，约翰用了三个不认，你好好读圣经啊，真的很奇妙。对，22节有两个不认，23节有一个不认。第一个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然后不认父与子，然后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他们根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我刚才已经讲过，当时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耶稣是人，他不是基督。以前解释过，他认为这个人当他受洗的时候，基督的灵就降到他身上，等他成他就成为基督，等他定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就离开他，所以耶稣不是基督， 对不对？耶稣也不是道成肉身，这根本就跟我们信仰就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呢，他根本不认耶稣是基督，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信徒嘛。所以对耶稣基督要有正确的认识，对我们对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他是神，他是人，他的工作，他在地上的工作，他的救赎，都是我们信仰不可缺少的记号。如果人拒绝或者否认或者是偏差或者扭曲耶稣基督的这个位格、工作、救赎的任何事情，他就是构成一个敌基督的灵，他是故意的为这样子。那今天呢也是一样，如果有很多人传耶稣基督是传的不正确的，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很注意的辨明，跟我们的圣经信仰就不一样。而且他说，如果你父和子是不可以分别的，是合一的，那你如果不认识主，不认识子，你就没有父。为什么呢？因为子，圣经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子，圣子才是到圣父那里唯一的路，没有经过主耶稣，人不能够得到神，不能得救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我们就知道敌基督他是不认耶稣是主。第三个敌基督的特征就是迷惑了信徒，二十六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他们让信徒啊离弃信仰，步入歧途。你看今天也是异端，到任何的不管他用各种形态出现，只要他是异端，不合真理的，不合圣经的，他出现目的就是把信徒带走什么，把从原来的信仰里面离开了，这是很可怕，把人带到灭亡。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讲，那怎么样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了，就跟这个敌基督做对立。你看约翰不是真的就是假的，不是光就是暗，不是行公义就是犯罪，没有中间的路线的。好，谁是真信徒？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从主领受了真理的教导。换句话讲，一个真正信徒就是你我们真正信徒，我们是从圣经，从神的这个道领受了，而且有神的恩膏，等一下解释来，就是圣灵来教导我们的。所以真的信徒是有领受真道的。为什么我们带人信耶稣最重要的是不是情感上的激动，更重要是把真理的话教导他，让他认识谁是神，谁是基督为我们做的。你认识以后你才能够相信。第二个，真基督是常住在主里面的，第二十四节，他不但有听见主的道了解，而且也把主的道放在心里面，就是你可以常常跟神交通的。第三，真信徒的人是有永生的人，第二十五节。最后，真信徒是有圣灵恩膏的人，二十七节。我们来解释一下，一个真信徒是领受了真理的教导，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的。你们，你看他就做一个对比，那个是敌基督，你们就是一个对比，那些是洛斯底主义，他们告诉你们说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恩膏，特殊的经历，但是你们却不是的，你们才是受了一个恩膏。什么叫做恩膏？恩膏是一个比喻啊，在字面的意思就是用油汗来膏你，膏抹你。当然在古时候我们知道神拣选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他的仆人，祭司、君王、先知，都是用油来膏，这是一个预表，对不对？今天这个恩膏就是讲圣灵嘛。他你们是知道真理的，你们不是不知道。而且呢，那个敌基督啊，就是那些诺斯底，告诉这些信徒说，他们才有真正的恩膏，才可以让你得救。约翰说，你们已经受了恩膏。我们已经受了圣灵，就有恩膏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他们在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了。而且你们不是不知道真理， 你们都知道真理吗？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就是约翰他使徒们先传给你们的，你们已经知道了真理，那今天有谎话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辨识什么是真的假的。凡是谎话就是不跟真理相符的，都不是从真理，这不是很清楚吗？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要好好读神的话？你对神的真理认识，当有谎话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谎话不是真理，这是很简单了。好了，第二，一个真信徒啊，他的特征除了已经从主领受了真理，领受了圣灵，而是第二十四节，论到你们，你们务要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如果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也必住在父里。你看，原来我们信徒得救的根基是起初所听见的真理，你要存在心里。最先我们来接受耶稣，有这个神的话语传扬给我们，这个听见的你要存在心里。你不但存在心里，你要积极的活在这身里，要住在主里面。什么叫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我们曾经讲过，住的意思就是跟他连结，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时候，就像耶稣讲的，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常有神我的话在你里面，你就常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跟神有一个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连结的关系，不脱离的关系，叫做住。所以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持守，就住在子里面。住在子里面当然就是住在父里面，就住在神里面，只是这个意思。相反的，那个假师父他们就没有这个真理，当然他们也不能够住在子和父里面。好，第三个真信徒的特征，第二十五节，主所，他这个原文有一个在且啊，我们中文没翻，在且主所应许的，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不但有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住在根据真理，我们住在神里面，跟他有一个关系，我们有一个永生。永生从第一开始就讲的，这是一个生命之道。而且在最后第五章，约翰再一次强调，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永生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今天你我，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是最重要。那你今天你有了神的道，你住在主里面，你就自知道自己是有了永生。你看多么宝贵的话。最后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呢？他说在这个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有恩膏来在住，这个要按照有这恩膏常存在我们里面。好了，解释过，恩膏就是圣灵，对不对？这里是强调这个恩膏已经在我们里面。在当时啊，旧约的时代啊，神的恩膏是给一个特别受神呼召的人，就是先知、祭司、君王。这些人他们可以把这个认识神的真理来传递给人。但是约翰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在新约的信徒，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你这不需要像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再来传递给你，而是你今天你借着这恩膏圣灵在里面，你就可以凡事认识基督。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当然同样是这位老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他就讲到，他说主耶稣临走的那天晚上，他在跟教训门徒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当然 他是讲圣灵降临能让使徒们想起主耶稣在地上讲的话，甚至于把这些话写出来，像四福音等等。那在这里当然广义的讲，今天圣灵进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可以想起我们所受教的一切话。这个恩膏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解释有关耶稣是基督的真理。今天你我有了圣灵，这圣灵在里面借着我们过去所听见的道提醒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道里面。当人来告诉我们一些不合耶稣基督真理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当圣灵来教导我们，而不需要这些假师父像诺斯底主义的人再来教导我们。所以他这里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心中有圣灵的提醒，在真理上道德上，我们对圣灵都能够有关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的真理都能够知道，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对圣灵的温柔和带领要敏感，要在主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你不需要，他说你不需要人教导你们教训你们，这里这个是指的你不需要这个诺斯底的假师父再来教导你们，因为你今天已经有了真理的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会告诉你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这里我就趁这个机会顺便补充一下，很多时候啊，有的人读这段经文啊，就会没有弄懂上下文，没有弄懂整本书约翰福音在教导我们的，他就会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结果就会造成很多很可怕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后果。好，有一个断章取义，就是有一些基督教的这个教导，教派的教导，就说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他就认为，既然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了，凡事上都有圣灵教训我们，你就不要其他的老师来教导你圣经的话，你自己去读圣经，自己去领会，自己去解释，你不要任何人教导你，因为圣灵会教导你。但是你要正确明白约翰写这个话的意思啊，在24节，约翰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你们。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正确的教导你们，但是现在我在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出现一些异端，刚讲过最有名就是诺斯底主义，他们是敌基督的，反对神的，他们混到教会里面，而且成为教会中的假师父，而且影响很大，蒙蔽真理，甚至于叫真信徒对真理模糊不清，无所适应，甚至于跟从他们离开教会。所以约翰就在这里说，那些敌基督出现了，他们不是属基督的。那些诺斯底主义说他们有神的恩膏，神圣的恩膏，有属灵的真正经验，而且这种经验是一种神秘神圣神秘的经验，所以他们呼吁基督徒要听从他们的教导。但约翰就劝诫信徒们千万不要去跟从这些假师父，也不要害怕他们，因为你们就是真的基督徒，从那圣者就是从主耶稣基督已经受了恩膏，就是圣灵，并且已经知道这些事，就是圣灵会引导教导我们。当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引导。所以这段经文根本没有反对信徒要去有一些圣经的老师正确的教导明白圣经。如果说只要有圣灵就不需要人教导神的话，那么保罗就不要在在以弗所书4章11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罗马书12章7节告诉我们，圣灵的恩赐有做使徒的，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的工作就是借着圣灵的带领来帮助弟兄姐妹认识圣经，他们来解释圣经，教导圣经。恩赐是圣灵工作的媒介，要教导人如何的读经。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知识，需要正确的教导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圣经不能解释错，如果你那样解释错，所以他们的教派就说，那你都不要去上课，那你就失掉了神给你这个属灵恩赐的老师的正确教导，你自己读有时候会不见得都读得懂嘛，对不对？好， 所以这一段我们了解了，原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个敌基督、模仿基督的，在当时是诺斯底主义，今天还有各种形态出现，他们的特征。但是我们呢，我们却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有真理的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按照这个真理住在主里面。下面呢就讲，我们既然住在主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看，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从2章28节到3章10节这一大段，就是说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的表现多么美好。你看，其实都连接下去，一个住在主里面就是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他就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呢，在2章28节到3章10节这一个段落就讲，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像神的儿女。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你有神的儿女的身份，那你行事为人就要像神的儿女。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行事为人他不行公义，不像神的儿女，他就不是神的儿女，而是敌基督的。你看，不是正就是反。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你可以好好读，有7个凡这个字。凡是凡行公义的就是他生的，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怎么样，然后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是不认识神，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属神的。你看这凡，约翰是非常的分明的，你不是黑暗你就是光明，你不是属神你就是属基督，属鬼就是属魔鬼，就是两件事。好了，那我们要认清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神的儿女，你看是非常宝贵。首先讲到神的儿女是有盼望的，这里面我们就会提出啊，神的儿女他是有盼望，有5个盼望，在这个2章28节到3章3节。神的儿女的盼望就是可以第一的保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第二，一个盼望是怎么样能够在我们表现出来，是看我们有没有公义的生活，29节。那我们的盼望是从哪来了？原来是神的爱给我们的，3章1节。最后第四，我们要盼望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像基督，3章2节。然后盼望可以带来我们可以得到洁净，3章3节。我们首先来读一下，从2章28节读到3章3节这一段，我们可以定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盼望，圣洁的盼望。我们来读一下2章28节到3章3节。好，请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致惭羞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好，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个最好的礼物啊，我们有的就是信望爱，对不对？我们讲过信，我们讲爱，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个盼望，信望爱。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就可以开广我们的视野，我们有了盼望就可以让我们心里产生希望，这个盼望就像灵魂的锚。那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我们知道是一个真的盼望，不是一个假的盼望。所以保罗在提多书先讲，他说这位不说谎言的神把永生赐给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的救恩，这个盼望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是神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作证，有主耶稣复活来 给我们应许，确保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在任何环境里面，保罗说都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有盼望。盼望生什么？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愧，羞愧就是不至于失望。神给我们的盼望，因为有这个确据的，你看圣经的话，确据给我们祝福，让我们将来在永生里面除去死亡，而且主耶稣来的时候带给我们一切的荣耀。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就可以抵挡魔鬼。你看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其实在永恒的盼望之下在活今生的生活。基督徒不是这个入世，不是出世，像那个和尚那个道士躲起来躲在庙里面，基督徒是出世，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喜乐的盼望，永恒盼望，我们今天在地上活出这个盼望，对不对？是一个活出盼望的生活。那在这里呢，我们先讲，我们盼望有一个保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得到这盼望呢？就是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第二十八节。孩子，你看他再一次又说孩子们呢，你看他一直很亲切，你们住就是停留持守自己的信仰。所以基督徒你要怎么知道你是得救？你要不断的持守信仰。基督徒得救的一个证明就是你住在主里面，你持定信仰。如果一个人说他信了，然后过几天根本不信了，他没有持定信仰，很可能他最先的信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当然就会忍耐到底，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对不对？那你说我们又得到神的这个给我们的保证，又说我们要持守信仰，好像是矛盾的嘛？其实不矛盾，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因为神给了我们救恩，今天他洁净了我们，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持定这个信仰。所以约翰彼得后书也是说，你们如果把这几样能够持守那个坚定，你们就不会失脚，就能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里。是一个反过来证明，如果你一个人不持守，那很可能他最先就没有得救，是这个意思了。我们是因着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啊。好了，然后他说，如果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会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并且呢，当他来的时候，他若显现，就主再来，我们知道主一定会再来，我们就不至于惭愧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有圣洁的生活，我们住在主里面，这种确据，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勇敢的来看见神了，对不对？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相反的，那些不信的人在神面前就会惭愧，因为他们不是真的儿女。所以一个有我们有住在主里面，我们跟主相交，我们主来的时候我们坦然的见他，而且很欢喜，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时候他为我们显为荣耀。第二呢，真正的盼望，有了盼望以后，我们就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第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都是他生的。当你重生以后，他说你就知道，知道就是神是公义的。他这里用了一个生，凡是行公义的人都是他生的。什么意思？凡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啊，他不只是嘴上会讲，他在他生命里面会活出一个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就是公义的生活。我们怎么可以得到公义生活呢？我们本身是不公义的嘛，是神把他的恩赐生命给我们，来用他的道来更新我们。当我们信靠神，跟神有一个密切的相合，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有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是认识神的话，跟神信靠神，与耶稣同行，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新的公义生活表明我们的盼望的实际。第三，我们的盼望是从这个神的爱里面来的，因为神爱的结果给我们救恩。就像神 是公义的，他生了我们，我们就会公义。神爱我们，就给我们建立一个盼望。第三节，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看这一句话是不得了，他说你看，你像这个语气啊，你看看这个，你看就是这个字是一个惊叹，你看呀，父给我们何等的，这个何等的是宝哦，何等的无限无量，何等的荣美，何等一种感叹，何等的慈爱，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他赐给相信他的人是那么的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是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我们常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要小看这几个字，你要体会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么美好的那个爱，成为神家里面的，他把他的爱浇灌给我们，是多么的美好。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你看他还强调，还真是约翰是绝对很强调的。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相反的，世上的人更不认识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因为你更不认识他。怪不得你看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他们在受到逼迫，在受到苦难，从他们身上活出那种与人不同的气质，他们说他们根本跟我们是很奇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世人，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你神的儿女，神的爱。那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也要跟众圣徒一同更多的认识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第四，我们有了这盼望以后，我们要有一个将来的成全，将来的盼望最后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他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主什么时候来我们还不知道啊。那时候来的时候，主若显现，我们就必要向他。哇，你看这个盼望还不止这样，我们是公义的神生的，我们是神的爱给我们的，我们住在这里面，还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像他，我们要像主一样。主是何等的荣美，他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尊荣，将来有一天我们就要像他，因为要见他的真体。你看这神给我们的应许，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登山变相，他的脸像太阳日光照耀，他的衣裳也是洁白那个发光，他是一个荣美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像他，像他什么，像他这么的尊贵荣美，这么的圣洁，多么美好，对不对？当然你不要误会意思，不是说将来我们就像跟神一样也可以无所不知无所，那个神的属性有时候不是可以分给人的，是说像他的这种尊荣圣洁，这么荣美。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首先的，你看他是首先的，他今天罗马书八章也说神这个拣选我们，让我们像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学的就是神的圣灵改造我们，变化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像神的儿子，将来有一天就完全像他，多么美好。他是首生的，而且是这个那个是他是被赎族类里面投生的，将来我们都要成为基督的模样，都是像他那么美好。那既然有一天我们要见神，对不对？有一天我们要见神，像他一样的得到荣耀，一样的完美，那我们就要怎么样了？就是第三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什么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有这样的指望，我们有这样渴望像他，你既然将来要像他，你今天你就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不是说你自己去产生洁净，我们谁可以洁净自己，你就是要靠着圣灵洁净我们的工作，当圣灵借着神的话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就去改正，要我们顺服我们就顺服神，帮助我们凡事按着神的话。你看基督徒就是一个圣经一个圣灵，圣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灵让这圣经的话活在我们里面，而且感动我们教导我们顺服他，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定睛在主面前，就越来越像他。 将来见他的时候就完全像他一样。你看，这个是，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的保证就是我们现在住在主里面，盼望的实际就是我们怎么样公义的活出生活，盼望呢是神的爱给我们，而且我们有一天就完全像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有一个激励我们，将来我们要见神，我们不要羞愧，我们要见他的真体。那我们今天要靠着圣灵离开这个败坏的肉体，败坏的世界，这是神的爱，这是何等的美好。当然我们有时间再继续讲，那我们既然有一个圣洁的盼望，我们就不要犯罪，就是下面3:4-10，因为罪跟神基督的救赎是不相容的，那我们只好留到下面讲。不过在最后结束以前，我想再补充一下，神给我们的盼望啊，实在是太美好了。我在你很快的给我们提一下啊，神给我们的盼望的根基和什么，我分10点很快的跟你们讲一下，就做一个结束。我们信徒有最大的人生盼望，最终的目标就是永恒的荣耀，刚刚讲了，向主耶稣基督，而且得到永恒。那这个盼望第一是从哪里来了？就是那永不改变的神，是神这位不改变不说谎的，保罗在提多书已经讲过，那无谎言的神，1:1-2，在万古以前所应许的永生。你看神不会说谎，他应许我们有永生，就是给我们盼望的根基。而且这个是神的礼物，他启示在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的盼望。所以盼望第一个，我们是一个是从神来的礼物，是神的不改变。第二，我们的盼望是不是不切实际的，好像是一个不合理的，我们盼望是有根基的，刚已经讲过有神的话，而且彼得也说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这个盼望是我们有一个信靠可靠的神，所以我们的盼望绝不会落空。第三，我们的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有活的盼望，彼得前书1:3，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就证实了这个盼望是真的，耶稣基督是活是真的，而且他复活就证实将来必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所以主耶稣说他去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都是给我们很大的真实的盼望。第五，盼望是圣灵亲自在我们身上动工得到印证的。你看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凭据做值，今天你有了圣灵，你就知道做值就是说一个down payment的，你去买东西先给你一个头期款，你还没买到那个房子，你付了头期款，你就知道这个将来是你的。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个头期款，将来就给我们永远的得赎，圣灵给我们有盼望。第六，盼望能够让我们抵挡撒旦的攻击。你看保罗说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有了这个盼望，你就可以抵挡一切的仇敌的炮火，不管在任何的属灵的征战，任何你相信有一个盼望。所以第七啊，虽然我们在逆境或者患难试炼之中，盼望不但不能够让我们跟神隔开，反而更得到确认。就像保罗在罗马书8:31-39，不管任何的患难试探，任何地上的事，任何的事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反而更坚定。第八，盼望是我们信徒最大的喜乐和祝福的来源。当一个有盼望的人，在任何今生最困难的环境都不会失去喜乐的，因为你知道神给我们末日复活进入永恒的荣耀。第九，盼望就是可以除去死亡的恐惧。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是知道将来有一天他是胜过死亡，所以在今天呢，他就不愿意违背神圣洁，他有一个敏锐的知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脱离败坏，脱离不好的事。最后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有我们的荣耀盼望都要实现。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前后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盼望的应许，我们荣耀复活的身体，我们被提 我们在国里面跟他永恒的活着，而且像他，这是我们基督徒荣耀的盼望。但愿这个礼拜这样美好的盼望借着这些圣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逐渐的脱离罪，更像主耶稣。下次我们就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怎么不犯罪，而且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表现是怎么样爱弟兄。你看，所以约翰再一次强调真和假的分别，真的是在不犯罪、爱弟兄、守真理。所以三件事，整本书都讲三件事：基督徒借着你的持守真理、认识真理；第二，爱弟兄；第三，行公义生活，证明你是得救的人。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早上那么好的机会来学习约翰一书宝贵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辨识哪些是真的假的，让我们成为你的基督儿女，借着你的真道住在你的里面，借着圣灵来恩膏我们，辨明是非，借着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因着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就当洁净自己，过一个公义的生活。愿主的圣灵借着这话帮助弟兄姐妹常常思想的话语，也借着这话语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罪恶自己。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